最近网络上有一句流行语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这话是怎么来的呢？在温州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。这婚礼啊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光这个女的的嫁妆就有1,588,000人民币。婚礼总共花费的钱是1500万，光现场布置场景就花了300万。有人说这怎么花这么些钱呢？哎，新郎是汤臣一品老板的儿子，新娘是伊尔康老总的女儿，那两家门当户对都有钱。哎，说白了，谁不想被对方比下去，那就比赛谁能花钱吗？那现场布置到什么程度？有人到现场看了，说了8个字，叫做潮汐涌动，灿若星辰。说你呀，到现场看你就知道，你做梦都不会想到婚礼能办成这样。哎，别说你平常想，做梦你都想不到。所以说啥呢？人家有钱呢，这为什么你想不到呢？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当然这个报道啊，很多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。确实咱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啊，比以前是提高很多的，可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人有的人那就是含着金子出世的，人打小学人上贵族学校，人爸爸妈妈是吧，最优质的教育条件都给你准备了，长大以后说白了，马云是你爸爸，毛泽东是你老公，你跟人怎么比？这贫富差距拉得很大。就有的人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挣那些钱，我这辈子不可能拥有他那样条件，所以我无论怎么努力我也达不到那样，就认了吧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自卑心理，在自卑心理基础之上，屌丝文化泛滥成灾。有人说你看，冲击现在年轻人心理有很大的负面因素，就是这种贫富差距带来的自卑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自卑并不可怕，有的时候自卑它可能成为你崛起的一个起点，但是前提你得情商高，你得能够自我调动情绪，自我激励，在这个时候自卑有可能给你创造奇迹。咱们结合四大名著给大伙分析分析这个自卑创造奇迹的问题。有的时候这个自卑啊，你没办法，他不是说我这人就天生我就认怂，我心里就阴暗，不是，你的成长环境，你的出身，你身边这些人让你没法不自卑。你比方说水浒里头这武大郎啊，三寸钉骨树皮，个就那么小，颜值还低，长得难看，没啥一技之长，你说那卖个炊饼算什么呢？就本身这个说白人人都不待见他，各方面条件很差，偏偏呢有个兄弟玩武松，高大英俊，身材又好，武功还高，江湖声望还高。你说自己还有这么个弟弟，自己这条件生活在弟弟阴影下，他想不自卑都难。那么这一自卑，他自己呢一点点的就变得越来越懦弱，出了事呢就先想到逃避，不敢迎面去解决困难。比方说天上掉个宝贝，张大户为了报复潘金莲，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。武大郎觉得这老天爷对我的福分呢，我对媳妇可得好点。但你想他这条件娶了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心里他能把握吗？他不舒服，他琢磨。结果呢这一天呢，卖梨的那小孩运哥跟他说，大郎啊，你媳妇跟西门庆勾勾搭搭，那高富帅。其实武大郎心里头啊也琢磨这事儿，觉得靠谱，但是呢他已经习惯逃避了，他也比较懦弱，也不愿意面对这个，说白就真事儿他都不愿意信。所以跟运哥说，你别听人瞎说，我没看见的都是谣言。好，没看见都是谣言，这回让你看见。武大郎后来捉奸，在楼上整整把西门庆和潘金莲抓到床上，人说拿谁平赃捉奸拿双，这逮着了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西门庆恼羞成怒，他一脚踢到武大郎心口了。武大郎从楼上噔噔噔噔噔噔捂着到下边，这一脚给踹出毛病来。 躺在家里啊，病的都不行了。哎，完了潘金莲呢给端药进来，这时候武大郎还回避这个呢，还躲着呢，意思是那西门庆啊，坏人呐、啊，大坏蛋呐、啊，你也没办法呀，你跟他那啥那啥呢，那算强奸呐、啊，那这不赖你呀、啊。他这时候还开脱呢，就他自己给自己啊画个饼，意思我媳妇跟我还挺好，就西门庆太坏了，不是我就无能，共军太狡猾。他这时候给自个儿开脱的。所以说这武大郎呢，这种自卑心理啊非常典型，遇到事情之后呢，不知道怎么自我调动情绪，不知道怎么自我激励。其实你想一想，他有那么一个弟弟，你这时候硬气点站出来怎么了？我弟弟好歹也是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武都头吗？啊，我这个家里就受这欺负，但是他懦弱惯了，躲事惯了，这时候还想到息事宁人。一直到潘金莲呢描眉画眼的每天出去跟西门庆幽会，他才来点气，等我那兄弟回来定要怎么的，你要真想你说这干嘛呀。结果搅动的西门庆、王婆、潘金莲仨人动了杀心，大郎你把这碗药喝了吧，有句话吗，武大郎吃药喝也得死，不喝也得死，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所以他这个自卑是什么呢，他没有自我激励的心理。哎，就说他遇到事我就躲就躲就躲，他不知道调动情绪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你想想，我们说这武大郎这个例子呢比较极端，可是我们现实当中有没有这样人呢？不少。比方说有的人对自己形象不满意，我长成这个样，我就也没气质也没学问，我出去社交就跟人家都看不起我，我不去了，躲到家里头，我躲家干嘛，我就打游戏，我不管这个那个，我就在那吃，天天在家里吃也方便呢，点个外卖什么的就解决了。所以宅在家里天天打游戏，越不出去社交越有社交恐惧症，越不和人打交道，结果在家里他也不用修边幅，胡子拉碴，弄得很猥琐。就这种情绪之下，他再对镜子一看，天天在家吃的越来越胖，脸都长横了，对自己就更加不满意，恶性循环了。再过些年岁数大了，变成了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，更不招人待见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流行的所谓宅男文化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他自卑心理之下不会调整。那么你说说自卑怎么调整，用情商。咱们很多人都以为情商就是跟人打交道，不是，情商还有很重要一个层面叫自我激励。就当你处在困境弱势的时候，怎么自我调整情绪向着正向发展，这个自我激励能力很重要。自卑有的时候能创造奇迹，全在自我激励的使用上。咱们再举个例子，就说这种自卑自我激励很成功的例子，三国演义里有一位关羽关云长，就是自卑心理出奇迹的典型。有人说你胡说八道啊，关云长卧蚕眉丹凤眼，五柳长髯面如重枣，形象上就好啊，那能呢，青龙偃月刀，胯下赤兔马，万夫不挡之勇，他怎么还自卑呢？哎，这咱得还原历史。关羽呢，生在哪个年代呢？东汉末年。这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，就平民百姓你想当官太难了。当时呢，基本都是士族门阀这些制度。就说白了，你看一个小官，那都几辈当官，都讲究出身贵族。那个时代关羽，平民百姓出身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往上走。那要不是东汉末年战乱，关公可能就出不了头了。为什么关羽后来急于投军呢？因为只有打仗一片混乱，他才可能创造机会。那么关羽什么出身？有人说平民百姓，还不如平民百姓呢。他刚开始刘关张结义的时候，关羽在街上啊摆小摊混日子，咱都知道士农商贾过去是重农抑商，商人不受重视，何况你是个二道贩子。结果他正好也碰着同行了，卖草鞋的刘备和卖肉的张飞，这哥仨大舌头吃白肉，谁也别说谁了啊，结拜吧，他们仨结拜。那么关羽怎么说他的来历呢？我乃山西蒲州解良县人，哎，就现在山西运城，我是山西人，我在家乡犯事了，说白啥把人给杀了，我跑到幽州地界，就由山西来到河北。说白了他杀人犯关羽。为什么有人说关羽他不姓关？其实 因为他原来他杀人犯他不敢说自己真实姓名。为什么关羽面如重枣脸是红的？那说白了跟整容一样，把脸涂成红的了，原来啥色你都不知道。所以关羽是躲事儿出来的。那么他这种出身在那个年代他是很自卑的。但是关羽有一个好处，他能把自卑转化成自傲，转化成自信，用自我激励的方式，用自信来起到一种代偿作用，把自己的自卑给盖住。你看他就知道我自卑，但是我要想改变这个状况，我得自我激励什么呢？我自己有武功，我自信，我也会自我激励。为啥？我得出头啊，遇事我得站出来啊，我再有能耐我遇事往后躲什么也成不了。所以关公一开始出场敢于主动站出来，什么事呢？温酒斩华雄。咱都知道在虎牢关打一仗，那真正贵族出身的孙坚孙文台带兵让华雄打得稀里哗啦，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在虎牢关这就停下来了。怎么办？这华雄就是眼前的一座大山，谁能搬动他？袁绍啊曹操啊这些领头在一块商量。这时候袁绍后边有个大将叫于奢，我斩他。出去之后没多长时间，小校回来不好了，三回合没到让华雄给宰了。这时候说大将潘凤上去拿斧子出去了，两回合没到也给宰了。一连气十八路诸侯死了多少员大将？怎么办？袁绍自作牙花搓俩手说，哎呀，我手下两员名将燕良文丑，这两人有一个人在我就拿下华雄，可惜都没回来。正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关羽站出来了，区区华雄何足挂齿，谋可斩他首级。袁绍袁术一看，这谁呀？为啥？那会儿关羽啊跟着刘备，刘备是什么呢？也不外乎平原县令，说白了个小县长。哎，您等这个关羽张飞呢是他下边马弓手步弓手，都这个位置都没有座站在那儿，你算个什么？这些都大将都死了，你个小卒。这时候曹操慧眼识才，就觉得这个人呢气质各方面挺了得。曹操来，壮士，我给你倒碗酒。关公说，宰个人喝什么酒呢？留着，我出去把他砍了。嘁哩咔嚓把华雄砍了，回来手机扔了，再喝这酒，这酒还是温的呢，这叫温酒斩华雄。曹操一看爱得不得了啊，关羽真了不起啊，老铁啊，双击666，举双手点赞，我给你比个心啊，你看就对关公爱的都不行了。所以关羽是什么？正向激励。就我不自卑吗？行，我有我的长处，我要把我的长处发挥到极致，改变你们的印象，把自卑深深的埋住。所以你看关公从来不跟人家讲他内心世界什么样，他所有外在的东西都带有演戏成分。比方说千里走单骑的时候，在黄草屋檐之下秉烛夜读春秋，那给自己立形象呢，打形象分呢。而且他这种自傲那是到了一定的高度，包括镇守荆州的时候，人孙权想跟他套近乎，说这个我儿子呀、跟你女儿咱们两家结亲家吧。你关羽怎么回答呢？虎女焉能嫁犬子？什么意思？我女儿是老虎的女儿，你儿子呀、狗崽子，嘿嘿，虎女焉能嫁犬子？把孙权给气的。关公就用这种方式，极端自傲的方式来掩盖自卑。所以正是他这种出身，你注意看三国里头说关羽跟张飞有显著不同。张飞是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，关羽是呢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。说张飞呀、他对着有学问的人有能的人他很服，但是呢对下人不好，非打即骂。关羽正好相反，善待卒伍，他对待下边这下人很好，而骄于士大夫。你要是有功名的，有什么官什么，我倒看不上你。关羽为什么这样呢？他通过这种看不上你来树立自己的自傲，来掩盖内心世界的自卑。所以你越是啊位高权重的，关羽越看不上。那这是说明他为了克服自卑心理，自我激励自我调动的何等程度。当然这里也有个度，为什么关公后来走麦城呢？太过自信。水淹七军，秦于禁斩庞德之后就要攻打樊城，曹仁死守樊城，关公中了一箭，你明明该退回去养伤的，中的还是毒箭，华佗刮骨疗毒之后，关公来劲儿了， 凭什么小小凡尘我拿不下来？我是什么人呢？他这时候他给自己包装成天神一般的人，这点困难怕什么？结果是太勉强了，造成后来走麦城死到这上面。所以就说这个自我激励他有个度，但是我们总体看呢，关公那个出身在三国里后来混到这个程度，咱们得佩服关羽这种自我激励的能力，咱实求是说那是相当强的，相当了得的。那么我们看呢，这种自我激励最主要是你要有股积极向上的心，要有这种正能量，我要往上走，哎，得有这样的万丈雄心，你要这点没有就不行。你看十年前那会儿有一波叫草根文化，就是有很多出身很低的人，哎，人家克服自卑自我激励干得很不错，典型代表是王宝强了，旭日阳刚了，都农民出身，原来这个受教育环境也都不好，但是呢积极向上，希望出人头地，希望能够在人前展示自我，最后也都成了。但是最近这些年呢，你发现这个草根文化有点变味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屌丝文化。屌丝文化是什么呢？反正我也不行了，我无所谓了，我就这样了。这样不说吧，还偏偏十个不服八个不忿，看你好他受不了，还得说你两句。所以网络上大量的键盘侠、地狱黑都是这类人，哎，就所谓那种不争气的极为自卑的屌丝，通过污蔑别人获得一种心理平衡。所以草根文化向屌丝文化这种转变，说明我们现在这社会自卑对年轻人影响是非常大的，而自我激励这一块说明现在年轻人的情商整体水平是不高的。越是自卑的人，他越应该把这种自卑转化成一种动力才对。当然这方面有人能做到，有人做不到，有的人呢骨子里有这，有的人骨子里没这个，有的人是不会调整。你看我下边再举个例子，这俩人就截然相反。这是咱们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有这么俩人，都有自卑心理，但后来处理就不一样。谁呢？郭靖和杨康。这两个人呢，生在什么年代呢？南宋靖康之耻的时候。说靖康这时候，宋徽宗、宋钦宗被人大金国裸到五个城做景观天去了。就你这老大都被人给弄走了，你们这帮人跟亡国奴也差不多，是这么个年代。说为什么丘处机给他俩起名郭靖、杨康呢？就牢记靖康之耻。结果一出生，他俩就遭了难了。那不是杨铁心流落江湖，郭啸天直接死在金兵手里。那么，郭靖和他妈李萍两个人往北跑，含辛茹苦的跑到了这个蒙古地界，哎，这种点地呀，放点羊。那蒙古人还经常欺负他，一整收租的干嘛的。后来呢，总算呢，郭靖呢拜师哲别，学射箭，后来又拜这个江南七怪，铁木真大汉呢挺赏识他。但不管怎么赏识，郭靖也是国破家亡，寄人篱下，身边人的铁木真那些都贵族，一个穷小子还不是蒙古族，还是汉族，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你说这种环境成长起来，他不可能一点自卑都没有。有人说郭靖自卑，杨康可不是，杨康被万人红烈收去了，小王爷，那是六王爷的儿子。杨康一开始也这么认为的，我小王爷，我这锦衣玉食的，那会儿杨康呢还不坏，他就是小孩儿，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。你看先是丘处机教他功夫，后来梅超风又偷着教他功夫，杨康的武功已经很高了，好玩好闹。所以穆念慈呢比武招亲，杨康其实也没想对穆念慈怎么着，就上去玩去，你怎么老爷们打不过大姑呢？一打穆念慈不是他个，他把穆念慈鞋给拿回一身了，哎，俩人开始有感情了。就是那会儿杨康啊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街上的这些小玩闹差不了太多，这有点纨绔子弟，但也不坏。可是后来当他知道说自个儿不是完颜洪烈的儿子，我是江湖粗鄙武夫杨铁心之子，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我不是小王爷了，我原来是大金国的小王爷，我看不起宋人呐，南宋这些猪狗不如啊，你们劣等民族啊，弱势群体啊，啊，怎么着？我居然成了这个南宋人了，受不了了。这时候他自卑心理就上了。所以你看，郭靖、杨康他俩都有自卑心理。那郭靖是怎么做的呢？我虽然自卑，可是呢，我是个男人，我有我的血性，我有力气，我剑法准，我学过武功，所以挺身而出，保护华珍公主，打抱不平，帮助铁木真大汉打仗， 就通过自我激励的方式发挥我的作用。你看我敢玩命，你们敢吗？我可以替大汉打仗，后来西征说攻打下花剌子模，所以这些都是郭靖正面激励的效果。你看杨康呢，知道自己是宋人之后呢，反而在自卑心态之下变本加厉，拼命的琢磨怎么害大宋，怎么卖国求荣，以为把南宋整个灭了，自己就可以洗白自己的出身。就他这种自卑转化成一种负向激励，在这条道上越滑越远。这里我们还得提到另一位大英雄，天龙八部里那萧峰，真了不起。他本来呢是丐帮帮主，后来身世被揭出来了，那你是契丹人。那一瞬间萧峰很自卑，为什么？这些年大宋与契丹为敌呀，他还带领着丐帮人跟这个契丹人打过仗呢，突然间自己变成那边人了。但是很快呢，他能把这种心思上升到一种大慈悲心、侠义之心，自己就想着能够让大宋和契丹不再开战，两边老百姓不再有伤亡，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，叫单于折剑，六军披翼，奋英雄怒，雁门关逼耶律洪基，折剑为誓。最后自己两头我对不起，那好，我自己跳到雁门关底下，我自杀。所以萧峰这个大英雄为什么顶天立地呢？他在自卑之余啊，没有沉沦，他完全可以躲到塞外去，反正不说逍遥自在吧，苟活一生也没问题，他不干。他转化成正向激励，我丐帮帮主有所作为，我现在是契丹人，我同样有所作为。所以这才有金庸笔下最为顶天立的一个大英雄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自卑，有的人就能出来奇迹，有的人就自甘沉沦，变成一个很无聊的屌丝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事在人为，关键看你的自我激励如何。所以情商当中啊，这个自我激励有时候甚至比呢跟别人打交道的能力都要关键，因为它有可能使你呢在困境当中走出来，使你摆脱原来不利的弱势环境。其实说穿了，情商中的自我激励可以总结成五个字，叫支持而后勇。